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神不轻看我的卑微。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经历。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我也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希望大家对我有所了解。我叫天恩，是陕西咸阳人，我在农村长大，父母都是农民，我是大专学历，我之前的工作是做销售的，主要销售压力仪表设备。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够鼓励到大家，能够建立大家，愿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、属灵的，而不是属血气的。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，我也很胆怯，求天父赐给我口才，赐给我力量，以至于我分享的清楚，大家也听得明白。如今再回头来看看我之前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就看得更加的清楚，更加的确定了。在我上学的时候啊，我自己资质平平，学习一般。到了初中之后，学生很多，我很羡慕学习好的同学，老师也喜欢学习好的学生。我们班有一个学生，学习非常好，在全年级排名前三名。我就排在后边了，我就排在100名之后了，感觉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。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同学比呢？因为我发现这个同学不但学习非常好，体育方面也非常好，乒乓球打得很厉害，跳远也跳得很远，跑步也跑得很快，方方面面都是佼佼者。你再看看我，我呢，学习不好，学习有非常严重的偏科现象，就是我喜欢的科目也比不上人家。我不喜欢文科，特别不喜欢英语，害怕上英语课。如果这一天把英语课上完了，我就会很高兴，觉得这一天已经顺利度过了。体育方面也不行，样样都比不过人家，跟人家比每一样都差一大截，没法比。我就在想，不是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，就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吗？怎么上帝把我所有的门窗都关上了，把他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了呢？当时我就很不理解，为什么会这样。上了高中之后，我只能进普通班。我非常羡慕人家重点班、次重点班的学生，他们学习好，而且还有全年级最好的老师带他们。我也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前进，不要说进重点班了，哪怕是进个次重点班我也知足了。但是我也努力学习了，也拼搏了，哎，就是进不去，差了一截。我想可能跟我的资质有关吧，资质平平，不聪明，也没什么特长。高考结束以后也就只能上一个大专院校。毕业以后，我的工作主要在西安南郊待着，西安市的南郊大学比较多，我住的附近有很多好的大学，我就非常羡慕这些能够上这些好大学的学生。我知道能够上这些好的大学的学生都是高中重点班的学生，都是会经常分享学习经验的，高考分数起码要在500-600分才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。所以如果我认识当中的学生，我就会问他，你高考考了多少分，多少分才能进这所大学。当然 人家肯定考的分数都很高。在工作上我也不得志，辗转好几份工作，最后工作稳定下来，也不被老板看好，不被老板重用，人际交往这方面也不行，不会来事儿，本本分分的工作很多年，还是在最底层，得不到提拔和升迁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我就是想说，自小到大我都不行，长相也不好，导致到我认为我不行，没什么特长，也没什么闪光点，比如体育方面不行，打比赛我就是输的那个人，音乐方面也不行，跑音的那个人就是我，人际交往方面也不行，没什么朋友，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，在智慧聪明这方面呢，我很笨，反应总是慢半拍，跟不上别人的思路。以往的经历更加印证了我资质平庸，我感觉自己方方面面都不如人，很差劲，所以我是活在自卑当中，我的性格也是内向的。如今我已经成为了基督徒，今天我回过头来去思想，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，上学的时候我学习不好，工作当中受到挫折碰壁不顺利，我认为这是神对我的保守，对我是好的，因为这样我就懂得去思考人生，碰壁以后就乖乖的谦卑，技不如人比不过人家，就可以认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，免得我骄傲自大，不能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而没有机会认识神。在彼得前书5:5这样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行，所以我也不敢骄傲，也没本钱骄傲，也容易顺服，容易听进去，当别人跟我讲圣经的时候，我愿意听，愿意了解，不排斥，我的心是开放的，而不是抵抗神的话语。正如经文这里所说的，神真的赐恩给我这卑微的人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去认识他，最终成为基督徒。在2010年7月，我经历了一场车祸，这件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，我常常会想起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骑着自行车要过马路，有一辆大的拉土车要直行，我过到马路中间就被大车撞了。我过到马路中间的时候，我还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车，我发现有车，我就沿着路中间行，让大车过去之后我再继续过马路，但是我一下子忘了有车，我就继续过马路，结果就被车撞了。那我为什么会忘记呢？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交警问我，或者想让人同情我，我是不会说原因的，我会说是对方的错，拉土车太疯狂了，对方还肇事逃逸，路太黑了，我是受害者。但真正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之前喝了2瓶啤酒，那啤酒有后劲，所以脑袋发昏，结果就忘记了。所以我提醒大家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包括自行车。事发的时间是晚上9:20左右吧，那条路上很黑，没有路灯，但是奇妙的是，大的拉土车没有把我压在车轮底下，或者是把我撞倒之后留在路中间，而是把我撞到了路边上，我被一股力量推到了路边上，我的自行车还留在路中间。发生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像是死过了一次一样，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因为被撞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好像死人一样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我不知道我是谁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我要干什么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赶紧想，赶紧想，后来慢慢的我一点一点就想到了，感觉好像是灵魂离开了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灵魂又回来了，我就慢慢想起来了，这种感觉很奇怪。从这次车祸的经历，我能够活着，我认为是一个奇迹。 所以我认为我现在是多活的，生命是多给的，是额外的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呢？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有一句古话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当时这句话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说我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在思想，我的后福在哪里呢？同一年，也就是在出车祸的那一年，我就认识了给我传福音的弟兄。这个时间是巧合吗？现在我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，我明白了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我的福。诗篇的34:8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我听到福音，并且认识亚维神，成为基督徒，这就是我的后福。我还有一个感触，就是神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，又施恩造我，神要用我，所以神施恩拯救了我，还让我活着，不让我死。好像在告诉我，你在世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你还要为神做工，你不能就这样走了，你的时间还没有到。在2010年10月左右，我是通过修电脑认识了给我传福音的弟兄。他问我有没有信仰，我对信仰的印象不好。我当时认为只有那些少数民族才会有信仰，我说没有。当时我工作不顺利，辞职，处于待业状态，需要重新找工作，所以比较闲。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好的电影给我推荐一下，他就给我电脑上面拷贝了很多电影，有当时流行的电影，大多数都是关于福音的电影，还有见证。当时我看了之后感觉还不错，但我没有信仰的背景，看的也不是很懂，听的也没什么多强烈的感觉。但是因为我对电脑比较感兴趣，和他交流，从他这里也能够了解到我想要的一些电脑方面的最新的信息，并且他非常的守信，所以我就和他保持联系。2011年9月的时候，我买了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。新笔记本电脑需要贴膜，所以我就联系弟兄帮我贴电脑膜。贴完电脑膜的时间还早，他就拿出圣经，要和我一起看圣经。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圣经，我还在想这是啥东西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圣经这种书。我当时还带有防备的心理。第一次他跟我讲浪子的比喻，讲的过程当中我问了他一些问题，和他探讨。那天结束之后，我有个感觉，圣经不简单，里面有东西。一两次之后，弟兄把我和另外一位朋友安排在一起查经。当时我还是保持警惕，害怕被他骗了。当他出去的时候，我就问另外一个朋友，我说你觉得圣经怎么样？他说圣经是好，但是这里面的要求太高了，我们做不到。查经次数多了，慢慢的这种防备的心理就打消了。因为一起来查经也可以认识很多人，朋友多了好办事嘛。从不同的人那里，我也可以了解到他们不同的经历，他们知道的不同的信息。我也认为当今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，需要掌握最新的信息。我没想着我要信，我说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，和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开心，我不会信的。就这样抱着这种心理，我坚持每个星期都来查经。这位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查经一段时间以后，就离开了西安，去到了另外的地方。他在离开前就开始叮嘱我们，关系要建立在神的身上，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。有新的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查经，但是我习惯了之前的弟兄查经的方式，交流的方式，新的弟兄的方式我不习惯，当时我就有挣扎了，来查经的积极性热情也就削弱了。我心里有一个提醒，关系要建立在神的身上，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，这也就促使我继续的坚持来查经。不是说新来的弟兄就不好，只是我从开始聚会就一直与跟我分享福音的这个弟兄接触，他的方式、方法、为人我已经习惯了，也认准了、认可了这个人。 又让我接受新的，我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。其实新来的弟兄也是非常优秀的，给我传福音的弟兄栽种了，新来的弟兄浇灌了，唯有神叫我成长。给我传福音的弟兄只能带领我到一个地步，其他的弟兄才能带领我继续前进，生命继续成长。我是2010年10月底进我们公司的，刚进我们公司是在机械部的。2013年我转到销售部，我们公司的销售是分区域的。我销售成交的第一单是在浙江省的客户，所以我倾向于浙江省的区域，也跟老板说我要浙江省这个区域，但是老板不给我浙江省，却给了我江苏的区域。后来我从长远来看，江苏区域对我来说更加有利于我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工作出差比较多。我出差一次大概是半个月，一年出差大概6到7次左右。给我传福音的弟兄就是在江苏的南京，当时我还没有受洗，这是巧合吗？我对新来的弟兄还不能够完全的适应，就在我有挣扎、内心徘徊不定的时候，想放弃又不甘心的时候，老板就让我负责江苏区域。那我负责江苏区域，我就可以出差到南京，这样我就可以见到给我传福音的弟兄了。神知道我的需要，看顾怜悯我的挣扎烦乱。给我传福音的弟兄是2012年圣诞节前一段时间离开西安去南京的，因为他没有在西安过圣诞节。我是在2013年初转到销售部，2013年4月份接受江苏区域，这样我出差就有机会见到给我传福音的弟兄了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对上了。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，神看顾我，这是神在呼召我，因为我已经有停止聚会的想法，整个人也非常的消极。南京的老师就问我，你为什么来教会？我说我就没事干，就是为了消磨时间，所以来了。他说你可以在家打游戏，可以看电视剧，也可以消磨时间，没必要来这里啊。所以我追求信仰的过程中我也迷失了，我变得很消极，看不到方向，看不到希望。神为了得着我这颗失落的灵魂，就这样的安排，以至于给我传福音的弟兄还可以继续的带领我，继续的引导鼓励我。他鼓励我，这是一条非常美好的路，也非常热情的招待我。我在南京也能够看到另外一批追求主耶稣这条道路的人。就这样，就是在我出差的时候也还是有机会去听话语，还有机会参加聚会敬拜，不至于停止了聚会。在南京那边的弟兄还有老师对我的生命鼓励很大。我慕道有很长的时间，大概有近4年的时间，因为我看不清楚，迷茫，我有个想法，我只是想来了解一下，我没想着成为基督徒，或者说我想成为基督徒的想法不强烈。南京那边的老师就提醒我，其实我该听的都听了，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。我想是啊，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那下一步该干什么呢？下一步就是该做选择的时候了，要么前进，要么后退，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在西安的老师也鼓励我，当你往前跨出一步，你就会看得清楚，往前走就会拨开层层的云雾，看得清楚。我很杂乱，顾虑很多，不知道该前进还是该后退。我回想我的生活，很颓废。打游戏，越打我就越觉得空虚。与其打游戏升级游戏里面的虚拟人物，还不如实实在在的升级现实中的我自己。看电视剧我也不喜欢，我看那些肥皂剧认为是在浪费时间，没什么意义。有时候看的视频还是不健康的。我的工作更是迷茫，更是看不到希望，有很多的时候都想跳槽，认为公司不好，想重新找工作。新来的弟兄也鼓励我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，组内的弟兄就是我的知心朋友，我有什么心事可以给他们讲，我也信任他们，神也通过不同的人来鼓励帮助我。 面对世界，我也很迷茫，力不从心。经过观察比较下来，我觉得追求信仰还是相对比较这些是有意义的，更有出路。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尽快地做出选择，我必须快刀斩乱麻。我有了愿意往前跨出一步的想法。虽然有了这个想法，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挣扎，比如钱财方面、婚姻方面，我感觉信了以后就不自由了。还有一点，因为我一直是无神论的，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。我认为哪里有神呢？都是你们想出来的，你想有就有，你想没有就没有，这也是我其中的一个障碍。我说，神，你给我想个神迹让我看，我就信了。我祷告后，那我就等这个神迹的出现，我想看神如何给我成就。在外边散步走一圈回来之后，就有一个提醒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先后顺序是要先信。哦，我怎么会忽然冒出这个想法呢？这些经文呢？难道这是神给我的确据吗？我想是神在鼓励我往前跨出一步。我说我愿意先信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我选择申请要受洗。就这样，我就受洗归入了基督。回想这些年，是神带领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神的带领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一名基督徒，会过这样的生活。我是无神论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圣经。虽然我对信仰一无所知，但我认为信仰就是迷信，我反对信仰。我进入社会也是想捞世界的，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今天。就如我上面说的，我没有想着信，我最开始的时候还告诉我自己，我是绝对不会信的。但神的作为，弟兄的爱心，让我折服。我也没想到在西安会和弟兄同住，有一位弟兄对我是个鼓励，神奇妙的带领，我是和他一路走过来，一起查经，一起上尾声课，一起住，我们可以说是同路人。如果和我一起的那批人就我一个人走，我会感到很失落。但有这个弟兄跟我一起，我就感觉不那么孤单，因为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，他就像是和我在一起扶持、帮助、陪伴我。我想如果当初按照父母的安排去生活，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。成为基督徒是天父的安排，是福音，共同的目标追求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给我传福音的弟兄对我影响非常大，以至于我经常会提起他的名字，但是现在我不想再提了。关系要建立在神的身上，而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。当初和我一起聚会的朋友也很怀念那段时光，常常想起，我和当时的一些朋友还有联系。给我传福音的弟兄是燃烧了自己，他在努力的传福音，也建立起来稳定的查经组，大家每个星期都来，都是稳定参加的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就会信呢？为什么我就信了呢？我怎么就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怎么就会走到这步田地了呢？别人为什么就不信呢？当初和我们一起查经的有十几个人，而且都是已经稳定下来，每周都会来的朋友，但最终只留下了我和我在西安同住的弟兄，其他的朋友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信了，别人就不信呢？我想到，在我刚毕业的那几年是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，我辗转好几份工作都不满意，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，以至于我在百度上搜索我该选择哪一行，我可以干什么，如何进行职业生涯规划。我就是一只迷失的羊，我找不到方向，我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当我听到圣经的道之后，我就被吸引了。我说圣经里面有东西，里面有内涵，不简单。这样看来，我想我是主耶稣的羊，我认得主的声音。神不轻看我这卑微的人，呼召帮助我来到他的面前。在哥林多前书1章27-28节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 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我要废掉那有的。我工作不顺，不得志，让我很是郁闷，过得很不开心。我一次次的希望，一次次的失望。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被人看好，被人讨厌的人。我很多的时候都有辞职的想法。神借着主耶稣向我招手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神不轻看我的卑微，呼召我来到他的面前，是上帝拣选了我，所以我认得主的声音，这是我的感受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是一个有病的人，我需要主耶稣来医治我。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信的原因。神不轻看我的卑微，神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，一步步的在呼召和帮助我认识他，让我的生命得到成长，以至于我走到现在。我如同已经死过的人，我现在所活的是神多加给我的。这个世界我也看透了，上帝要呼召使用我这自卑卑微的人，我愿意，我乐意被神使用。之前我是不知道，就按照世界的一套去行了。如今神开了我的眼睛，呼召我，帮助我，让我看到有一条更加美好的路。我知道我就要去行，我不去行，这就是我的罪了。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神肯定会试验我。愿我能够被召，也能够被选上，配得主的筵席。盼望我的分享能够鼓励到大家。神不轻看我的卑微，我相信神更不会轻看